想到在座有比我年龄还大一点的5岁以下的人，在50岁以上的人班门弄斧讲这个生命的关系、人际关系是有一点不知轻重。不过呢还好，都是一起来学习。既然是一起来学习呢，我想我们就来学学啊。早上我们讲人际关系，讲到这一条爱的路上，我们笑要讲的就是一个尊重、一个服侍，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要怎么样变成是走得好、走得正、走得美，那很不容易。既然是不容易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然后如果你站得不舒服的呢，这里还有一把椅子可以来坐。不过我也没椅子给你坐了，不好意思啊。那就是我们早上说过的，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你听我讲，然后等我们要看图的时候呢，你才看图。然后因为我自己忘记带我的讲义了，所以呢本来是请高老师帮我按，只好我们只有共有一份讲义，就只好我来按了。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的灵来引领我们。 Yes sir, can you go back to get my copy? Thank you. 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也给我们这么好的心情，让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真的想到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谢谢主，当我们跟人互动，互动得很美，可以荣耀你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充满跟人互动，满有你恩典怜悯的美善跟喜乐。也谢谢主，当我们跟人互动，有一些波折，有一些不愉快，甚至有一些激烈的争中，为的是要熬炼我们，造就我们能够像基督的样式。因此恳求恩主差遣你真理的宝惠师来开我们的心眼，不管我们相信你，我们接受你做我们个人生命的救主，年岁有多久，你是不偏待人的神。若真诚寻求你的，你必被我们寻见。恳求恩主今天在我们当中就被我们寻见，让我们在灵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可以面对面见到你，我们的心就心满意足，我们就能够因着跟你相交的甜美喜乐，回过头来跟弟兄姐妹相交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充满了喜乐，把你给我们生命的祝福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恳求恩主再次来对我们众人说话，我们当中有需要安慰的，求主亲自来安慰我们；我们当中有需要劝勉的，求主自己亲自来劝勉我们；我们当中有需要主你自己来医治受伤的心；我们当中有需要被你来责备的，恳求真理的保惠师来亲自责备我们，叫我们可以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就能够得着生命的救恩的喜乐。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要讲到这条爱的路上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第二个要讲的就是一种尊重的关系，就是说人跟人尊重。你知道什么叫做尊重，什么叫不尊重？比方说，哎呀，我们换一个人了，我可以拿你做例子吗？
可以。
好。我的学生每次都被我拿来做例子，然后永远都是前面这个啊。比方说我今天走进来了，我们两个是同工，我比方说今天教会爱宴，我喜欢吃鱼，结果我不吃牛肉，你做了牛肉，然后大家都说牛肉很好吃，然后是你做的，我就来跟你讲说，哎，你怎么不煮鱼呢？然后他就说，可是牛肉很好吃啊。我说，可是你知道我不吃肉对不对？好，我讲了这句话你就会吓一跳。如果我就停在这里也就算了，但问题是我没有停在这里，我接下去讲什么？我说随便讲一句话，比方说 How stupid you are。 好，我这一口这句话冲出去了，假设你是一个非常有德性包容的人，你笑一笑，你说啊，他一定是很累了，他没有吃到鱼啦，他今天心情不好，你可以饶恕我对不对？可是对我来讲，刚刚我做了一个什么举动？对夫妻啊，亲密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常常有那些不尊重的言行举止，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啊。那我们今天就来探讨，就是说亲密的人际关系里面那种尊重、那种服侍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从第一大诫命来看，生命记第6章第4节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如果你可以看投影片的话，如果你不习惯看投影片，你就不用读，你就听大家一起来读就可以了。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读神的话，请。
是这样，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
这个被称为是什么？第一大诫命，对不对？好，我们来细细思考第一大诫命啊。第一大诫命对我们来讲，如果你还记得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讲，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不可以为自己做偶像，不可做天上地下地下各样的那种形象样式，对不对？然后呢，你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你要纪念安息日，要守为圣日，这是新译本啊。你这些经文你都懂，请问一下，当法利赛人问耶稣说什么是神的最大的诫命，耶稣怎么？你要尽心尽性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好，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你要尽心 with all your heart。 心是什么？心我们今天早上讲什么？思想、意志、情感、良知、是非判断等等，对不对？我们的心嘛，我们里面这个人。那圣经里面讲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是尽心的时候，它是什么？它是在讲说你这个人的整个掌管的中心，什么掌管了你这个人？好像交通要道，如果有一个电脑中心控制核心的话，就是你那个控制核心，你那个一生的果效从那里发出的那个生命的泉源。你要尽心，然后呢你要尽性，尽性这个性啊 mind with all your mind， 这个 mind 心智，它是在讲一个思想，一个理性，一个你对事情的看法，你对事情的了解悟性，还有你对事情的解读型的看法的认识论。你的认识论，你的思想很重要，你要保守你的心，那一关那个守卫兵，你的心的守卫兵防卫就是你的思想。这个思想就是你对事情的看法。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对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吗？比方说 MCCA 我觉得挺好的，可能有人就不觉得好，对不对？可能有人就觉得啊，那排队很长。比方说今天呢，我们就跟小孩子们站在小孩子们会吃的冰淇淋那条线排了很久。后来我的学生李一珍说，老师那是小孩子吃的东西，我排了整整15分钟，他们都吃完了，然后我好不容易拿着冰淇淋回来的时候，他们说那是小孩子吃的东西。然后我说哦，这是当我们大人。好，你看我们的思想不一样，对不对？其实这就没有什么冲突。可是要是这是一对夫妻的话，丈夫急着要出门，然后太太还在那边等了十五分钟搞什么东西的话，丈夫就会讲了。如果今天是为了一个冰淇淋，丈夫跟太太，丈夫急着要出门，太太觉得她在享受这个冰淇淋，丈夫说那个冰淇淋很胖，会让人家胖，你搞清楚没有？你吃这种垃圾食物还浪费了十五分钟。好了，你说这两个人要不要吵架？要，思想看法不一样。神说你要尽性，意思就是说你的所有的思想必须要跟神的真理怎么样合一，你对所有事情的解读都必须要如同神的解读。你知道我跟我同工两人吵架的话，我们俩吵架是很好玩的。我跟我们同工吵架的都是很好玩，为什么？每次吵完架，大家一定会想，神怎么看我们俩吵架？神怎么看我刚刚振振有词的那个理论？然后当你想到神怎么看我刚刚很振振有词的那一套理论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会低头说，主啊，赦免我，一定是这样子的。可是如果你不是你的这个思想的层面，不是说神刚刚怎么看我跟我的同工吵架的时候，你一定会想什么？我是对的，他是错的，所以他必须要认罪悔改。你看到没有？你的认识论，你的思想不一样，带出来的举动就会不一样。耶稣讲说，所有这种心智啊，所有的看法，所有的思想解读，必须要用神的眼光来解读。然后呢，你要尽心尽性尽什么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mind, with all your 什么 soul。 在这里，我不管你们是解经，在解经学上哈，我不管你们是哪一派啊，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希腊文、希伯来文，从旧约到新约，不管是用 kardia、pneuma、nun 这些字，它翻成不同的字眼，心性。灵魂的时候，这个字灵魂，我们中文比较多人会把它翻成什么魂，好像是独立于灵，因此灵跟魂是不一样，因此呢要有魂的破碎才有灵的出来。这个思想是不合圣经的真理，在解经学上它不成立的。也就是说， 当我们讲到这个魂，这个灵魂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mind, with all your soul, 这个 soul 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意思是指灵 spirit, pneuma, 灵，是我们被造的这个本体里面很脆弱的那一部分，也是我们的什么生命生活啊。然后 with all your strength, 你要尽你所有的什么力，这个力是你的能力、你的才干、你的努力、你的精力、你的活力。那你要注意哦，当耶稣讲说要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的时候，请问这个尽哈是什么意思？是你要尽你的力量那个尽 ，do your best 那个尽，还是 100% all？ 如果是 100% 百分百的话，请问所有的你的思想中，通通都要爱神归给神，所有你的情感，所有你的力量，所有你的意志，所有你的良知，所有的所有，百分百都要归给神的话，请问还有多少是留给自己？还有留多少给我们自己？零，讲零哦，讲零的人要注意哦。的确是零，那这就表示说神要求我们的真的是百分百，那这会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在我们落实把神的话语，我们上主日学，我们去参加崇拜，我们去听解经讲道，到最后所有的认识论到最后它不能停在大脑里面，它都必须要落出来，对不对？所以当它被落实活出来的时候，这就表示说没有你对事情的看法，你没有对事情看法的权利，零，百分之零点零零就是零，对所有事情的看法，所有你跟人的互动。所以呢我常常看，比方说牧师跟会友然后闹分裂了，就请我们去辅导，我常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看对方，对方是谁？当你看不见对方是你主内一个肢体的时候，你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尽心尽心尽心尽力，那就表示说你必须要从神的眼光看。神的眼光，今天假设是我跟你吵架，我骂你，我打你，我很不对，对不对？就算我很不对，但我是谁？我说耶稣是我的救主，我只要说耶稣是我个人的救主，不管我做了天大的错事，你都必须要把审判权留给神，神来审判我，对不对？你不可以把我当仇敌，我是你主内的什么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叫主内弟兄姐妹？请你把你的右手拿出来，右手，我们不是尼尼微人啊，请你再把你左手拿出来，然后左手放下面，右手朝放上面。然后呢，现在请不要爱自己啊，用力一点，狠狠地打下去。很痛的人请举手。不痛，不痛，来示范一下，谁要示范出来被我示范一下，来出来。我不认识他，所以他讲的话我不认识他，对不对？所以他讲话应该很对。痛不痛？痛不痛？痛。我痛不痛？所以当你跟弟兄姐妹吵架，两个人是这样子的时候，你是拿你的右手打你的左手，很痛，你的左手很痛，你的右手也很痛，你懂吗？教会弟兄姐妹没有什么可以吵翻天说你是哦什么我们俩非得你死我活。中国人很自私，你死我活，对不对？要不然就是说什么这是不公平的，这也是不正确的。当你讲那些话的时候，你伤到你自己，你在打你自己，你很痛，你也打到别人，别人也很痛。为什么？像右手打左手，因为我们俩是互为肢体，对不对？我们是主内的，就是这样，要记住这一点。所以当我们看事情的时候，耶稣说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的时候，我们要建立一个关系的模型，这个 model 我们要去走的时候，你要了解到神他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说这个第一大诫命，我们服了这个第一大诫命，我们就是敬拜神，这个崇拜，这个 worship， 崇拜是所有行为的根基的话，如果是这样，我们说我们敬拜这个上帝，那么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我们敬拜神的一种表现，对不对？那我跟弟兄姐妹相处也是， 那就表示说 worship 崇拜神崇拜敬拜是我们所有婚姻关系所有人际关系所有关系的基础，而且特别是可以应用在婚姻里面，因为婚姻是神用来指教会跟什么基督，对不对？所以对我们来讲，当我们谈到这个崇拜的时候呢，你需要了解就是每一个人 everybody 包括你我包括在外面不信耶稣的崇拜者，只是他崇拜什么，他把他的心信毅力归给谁，他如果全部归给神他就是崇拜神，敬敬敬敬敬敬敬爱耶和华你的神，如果他归给自己，我的思想我的价值观我来判断你我对你错，那我是崇拜谁？我自己，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崇拜者。还有崇拜 worship 到底是什么？ worship 是一种改变，你在追求谁你就会被那个来改变，好像约翰一书第三章讲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慈爱，是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没有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敬拜他，我们敬拜他，我们的心性毅力都在朝着他的方向走，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敬拜本身是一种改变，你越崇拜谁你的思想情感意志价值观就会跟着那个在跑。你崇拜，比方说你崇拜金钱，你就认为金钱是万能的，对不对？你崇拜面子，你就觉得面子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你崇拜某个电影明星，你就跟着他，你就成为他的所谓的 fans 粉丝，到处跑，对不对？哎，我在台湾的报纸上初次看到粉丝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学生说，老师你回美国2年啊，没有关系啊，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在台湾的，我们是你造就出来的，你要回来啊，怎么怎么？然后我说，哎呀，这个2年之后，如果真的我再回去的话，你们会不会忘了我？然后有一个传达就说，老师不会，因为你已经有一批你的忠实的粉丝。那我就问他说，什么叫忠实的粉丝？他说 fans。崇拜是可以改变。但是如果你崇拜是永生神，你的生命你将来必要像他。如果你崇拜偶像，偶像是金银人手所造，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走，你会像他，你会像偶像。这是什么意思？ Powerless 没有力量，而且呢不能动，没有生命力，你崇拜什么你就会像什么。这是崇拜的第二个观点。第三个，不管是哪一类的崇拜，到最后的这种偶像崇拜，到最后其实都是什么？自我崇拜，都是我们看重什么，我们喜欢什么。我们讲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图案，这是你需要记住的。如果我们说我们崇拜神，十字架耶稣为我们而死，神的恩典跟神的爱透过耶稣临到我们这个人，我们说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个叫崇拜，对不对？但是崇拜是不是就是我们坐在这里听专题讲座？是。崇拜是不是我们在大堂听那些分心会，听那些解经讲道？是。崇拜是不是我们礼拜天在教会敬拜神？是。崇拜是不是我们唱我的主我心爱你？是。那个都是，但是还不止如此，对不对？一种崇拜你知道吗？因为圣经说你或吃或喝，对，都是为了什么？荣耀神，对不对？这就是一种崇拜。所以你所有的生活面对上帝的部分是爱神，是敬拜神，然后面对人的部分呢，就是当你跟人相处的时候，你怎么把神的恩典跟爱透过你这个人表达出来，那个就叫做崇拜。也就是说，当你说神爱我，我敬拜他的时候，这是第一大诫命，对不对？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然后第二大诫命是什么？第二大诫命就是我活在把神的话语落实在我跟人当中，这个叫第二大诫命。所以第二大诫命，刚刚那个刘同书牧师看我们三个人啊，李一珍，我们刚好在餐馆碰到他，吃吃喝喝聊聊，我们就回来。 我们就在讲这个美国，他就刚到美国，他就觉得啊，美国的菜好好吃哦，生菜沙拉他就吃的，他说这三天一定会吃得很胖。然后我们就在讲这东西的时候，刘同书牧师走过，他说你们女孩子在一块儿就是讲那些吃吃喝喝的事儿。姐妹们，这句话是不是真的？我们要像那个什么东倒跟西歪要邻居一边，对不对？所以我马上说，刘牧师，我们姐妹在一起吃吃喝喝的确是在讲这些事儿，没错，那是因为我们国家大事已经谈完了，我们现在在谈所以我们现在在谈什么国家小事儿啊。所以当我们讲这个崇拜的时候呢，我们重点就是在告诉你，如果你说我们是神他的爱他的恩典他的怜悯给我们的话，那么你要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在人际关系里面，神跟我们，现在我们在谈的是神在基督里跟神是合为与基督联合是一体，相互基于其中，神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的话，神他会跟我们说话的，他借着圣经借着人等等来跟我们说话，神把他自己向我们显明，对不对？神他会来挑战我们说，嘿台英你这样子对你的同工不对，台英你这样做事我看见了，这不好这不对，神会来更正我 correct 挑战纠正我，神也会给我恩赐才干，他呼召我去服侍他，到最后神给我一个 identity， 给我一个身份，身份是什么？我的身份是什么？
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在基督里，对不对？今天我们的李医生去听那个儿童青少年，我们在讲儿童青少年啊，最重要的儿童青少年辅导，青少年到最后他会 get lost 迷失，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不知道 identity， 因为我们父母亲从小没有给他神的儿女，我们给家争光荣，你要在音乐上，在数学上，在心算上，在什么什么上给我出人头地，你要给我进耶鲁，给我进哈佛，给我进什么，这是我们给他的身份，你是我李台英的后裔，你要为我李家争光荣。我们从来没有说，儿啊你去读书，不管你读什么，你是为耶和华而读。我们在台湾辅导一个某教会的姐妹，她的孩子很聪明，顶呱呱，那台湾的那种教育是要经过什么学测机测，结果呢他就没有上台大，这个姐妹就说，我的儿子的程度是上台大，我不相信这个，上帝绝对不会叫我的儿子去读这个第二志愿，不知道第二志愿是清大还是什么，他就死不相信。所以呢他儿子说 OK 啦，我觉得很好，正了然后就逼他再重考啊什么的，最后他终于考上台大，然后他妈妈在教会说，这才有好见证，这才是我们所信的耶和华的神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给小孩子的身份。我们所谓好见证是我们这个身份是很重要，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活在这当中的时候，我们跟人的相处才会，我们知道神跟我们在一起，因此我们要不要花时间跟人家在一起？太忙了，我们呢都忙着做事，可是做事是为了要让这个后果，好的后果临到人，对不对？就我们反而忽视了什么人。夫妻之间很重要，夫妻之间啊，如果没有花时间在亲密的培养上，这光是这一门课我们就讲婚姻辅导就讲了一学期，我们现在只是几秒钟给你带过。为什么我们需要花时间在一起？因为神跟我们同在，神花时间跟我们在一起。那我们为什么要沟通？因为神跟我们讲话，神把他自己向我们显明，所以在夫妻里面，我常常有一个是比较多讲话，一个比较少讲话。我就常常碰到姐妹跟我讲说啊，我那个男人啊是木头人呢，都不讲话，他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明白神是说话的神，说话。他说：“何必和这个男人就会讲，弟兄就会讲，为什么要多说话？多说话无益。没错，正因为多说话无益，所以请你说那些造就人的话。因为不说话无益，对不对？你不说话是没有意义的。神如果不说话的话，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在那边猜来猜去，对不对？那个我以前有一个长老，他是我辅导，我刚信主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他太太说。”刚结婚的时候煮面条，然后就放那个所谓上海的，哎，大概就是那一类。 就那碗面端出来呢，那个和哥就嘴巴不讲一句话也不吃。然后呢，这个姐妹就问他说，你不喜欢吃面条，那到底怎么煮得太咸，反正就是不讲，什么都不讲。然后下个礼拜这个姐妹又忘记，又煮了一碗面，又同样放青江菜，这个弟兄还是不吃。到最后这个姐妹没办法，就说，就叫了他的名字说，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让你吃，你不吃也没关系，但是问题是我是你老婆，我们接下去哈，好多年哈，如果都是这样的话，你会不开心，我也会不开心，请你告诉我这碗面到底错在哪里。搞了半天，原来何哥不吃青江菜，但他不说，他怕说出来伤到姐妹。其实像这时候你就怎么就说，不是你挑剔，你因为每个人的个人的偏好喜好不一样，对不对？你就说嘛，对不对？除非呢你是大会的这种主讲员哦，然后主讲不是我，我只是专题讲员，然后呢 keynote speaker， 然后你有一些真的像我李台那样都不吃肉的话，那今天中午那顿饭我们就通通都去吃生菜沙拉。然后你跟承办人又特别熟，或承办人比较 consider 很体贴，问你说，主讲员请问你有什么忌讳吃跟不吃，那你就说。如果他问了你可以说，你不要说啊不好意思啊，会给人家觉得说为什么不吃呢，是不是没有好见证，那个都不要想，因为每个人偏好不一样。那你是主讲员，你的营养很重要，哎，你三天不吃不喝，说要说话要沟通，要怎么沟通啊，那我们明天再讲。然后神呢他会挑战我们，当我们做错的时候，所以人际关系里面特别是弟兄姐妹在一起或者是夫妻会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明天也会讲，那你就要去讲，有时候该讲的要讲，有时候该包容该包容，对不对？也不要说啊没有关系，夫妻好刚开始都是什么东西都扫到地毯下都不讲，就几年之后呢那个不满哦，你知道今天不满明天不满后天不满大后天不满，结果呢骗满了什么小地雷，对不对？这小地雷在身上，你说哪一天突然之间呢就发现我跟我老婆没话说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知道，在夫妻很小的事情，但是他们不懂得怎么样把它表明表达，然后或者是不够成熟，每次一讲这个东西，比方说我们讲刚刚那个例子，如果那碗面端起来，如果何哥眉头一皱，如果何哥这样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喜欢吃青江菜，如果他是用这种表达方式，那这个姐妹会不会很受伤害？会。所以呢那如果你是他，你怎么表达？你会不会说好吧，反正难吃好吃统统把它吃进去。就像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太太她到处就去告诉别人说，我丈夫特别喜欢吃炒焦的荷包蛋。为什么？第一次烧焦荷包蛋出来，丈夫吃完面带我一下说真好吃。这叫不是荷包蛋，叫给他弄得很焦。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神会来挑战我们更正我们，我们有一些事情看法不一样，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它，这是明天讲的。然后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神给丈夫是男性，给太太是女性，神给弟兄是男性，神给姐妹是女性，角色有不一样，对不对？那在夫妻当中角色，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妻子，丈夫有丈夫要做的角色，角色那个角色叫做头，所以请你把头演好。那太太呢角色是什么？帮助者，请你把帮助者的角色演好，不要在那边争什么女人主权，我男女平等什么，那个是没有意义的，那个不是圣经上所讲。神给我们每个人的角色不一样，包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我们早上讲过，我们这次来也是跟一些弟兄姐妹在那边交通，就讲到传道人全职的传道人跟牧师跟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在教会里面去帮人家做这种就是双方两造冲突。其实如果双方都知道自己角色的话，没有什么可以吵的。我是平信徒，我是平信徒领袖，我就好好扮演我平信徒领袖的角色，来协助你这一个神呼召出来传道人做好你传道位分，我把你献给神。那传道人呢也做好自己的角色，自己的角色就是什么？传道祈祷，对不对？就是要去造就门徒，把这些人带出来嘛。你怕他们干嘛？你怕他们夺权？你怕他们篡位？这有什么好怕的，对不对？ 我记得以前哈，我是台大文学院毕业，那时候呢，台大文学院我们有六个系，那有个文风社，六个社团组成的。那一年的文风社社长特别难选，为什么？台大外文系罗彦农佼佼者，考古系赖盈满佼佼者，图书馆系罗云峰佼佼者，还有一个什么，反正就是各系都是佼佼者，所以呢，摆不平谁来做社长。后来做社长是谁？历史系一个姐妹，一个，对不起，历史系一个同学，一个就是历史系的班带。为什么她呢？她最没什么能力。但那一年呢，她最有名，因为那一年文风社是台大全社团第一名。为什么？她没什么能力，那这个外文系很能干，你这边能干，让你做；图案系这个能干，让你做；好，考古系这个能干，让你做。所以每一个人都做得很好，每一个人都在她下面做得很好。然后他是没什么才干的人，所以我觉得说不需要担心，每个人有每个人角色，而且你要搞清楚，就是那个角色是神给我们的，既然是神给我们的，你没法改变，不要去跟别人在那争一争高下，不需要。如果你要跟别人争高下，那你搞不清楚什么，神已经爱你，神已经给了你的身份，给了你的恩赐，给你的才干，每个人的恩赐，每个人才干都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跟人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跟别人在一起最基本的就是什么？尊重。为什么尊重？因为我认识到我的身份，如果我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不管你是什么传道人、牧师、平信徒领袖、执事，或只是主内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份都是神的儿女，对不对？因此就因为你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我跟你就怎么样，彼此互相尊重，来 interact， 来互动。如果我在我的公司里面，我公司里面有很多非基督徒同事，对不对？那他们是谁？他们是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所以我要尊重他。我尊重他是因为他是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你懂吗？这个光是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在我们圣经辅导学里面就 personality， human personality。 所以我们对人的认识啊，我们常常圣经背得很熟，但我们没有能力把它落实在日常生活里面的时候，跟人相处是会出问题的。如果我们真的是说我们尽心尽力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在这一些特别是亲密的关系里面或者婚姻关系里面，我们理解，我们明白，我们去运作的话，这个就是所谓的崇拜，我们 worship，我们把敬拜神表达出来，这就是什么第二大揭秘。所以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讲我们俩相处，你一定有埋怨，然后我这边也会怎么样，也会有埋怨。那我们俩如果结婚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共同的偶像？ Next one please， 共同的偶像。所以我们俩相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我如果有我的偶像在我里面，那么在时间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亲密上，在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想要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我是谁，我应该跟别人用什么样的关系来互动，我对神的敬拜表达在我跟人上面的时候一定会出问题。那同样的，你跟我的关系也会出问题。可是如果我心里面崇拜的是我们的主，我把神真的是我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生命中的救主，这个救恩我得着，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不管发生互动中有甜美或不甜美，我们只要愿意去学习，我们两个人是什么共同的，我们真的是在崇拜我们的神。而且呢，真的就像圣经上讲的，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什么？
是人和天使观看。
所以很多人呢就只先讲到什么演给世人看，所以都讲究是外面的那种什么很法利赛人式的行为，让人家知道，对不对？可是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演给天使看，也就是说神在看我们，神真的在看我们。连此时此刻，如果你常常记得神在我们当中，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的话，连此时此刻我们跟别人讲话，我们坐在这里，神都在我们当中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互动会很不一样，我们真的会尽我们的全力去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这时候我们两个互动就会是一种相互的建造。也就是说圣经中讲到人际关系的时候，永远就是一个三角形的关系，就是神在我们当中。如果没有神的话，你的事情跟我的事情我们俩就来吵，就看是你的标准我的标准。 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还是在台湾还是在不管在哪里，对不对？哪里的标准。但是我们把神带进来之后，你会发现我跟神的关系如果对准了的话，我的水平面的关系跟人就会是正确的。这就是崇拜，我从神领受的爱、恩典、怜悯，我明白神是我的神，我明白神对我说话，我明白神给我一个身份，给我恩赐才干，我明白神呼召我，我明白神在纠正我，我哪里不对，我明白。可是神是看不见的，神是透过什么？透过水平面的这些人事物环境。所以当你跟你的丈夫吵架，别人问就说，哎，神你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你要我就算我没有错好了，假设你真的没有错，你反省之后你觉得你没有错，那你下面一个问题就应该问神，你要我怎么去帮助这个人，怎么帮助我的丈夫，怎么帮助我的太太。就像我们早上讲，丈夫急得不得了找钥匙，如果你想要就是你看每次都乱丢东西，你是站在一个对头的身份在控告他，你每次都乱丢东西啊哈，现在你收到后果了吧，那十五分钟你就要迟到了，我就等着看你找不到钥匙，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不是站在他的对头控告他的时候，他说我的钥匙呢，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钥匙，他不是在责怪你拿了他的钥匙哦，你不要说我没拿，你乱丢东西又在怪我。你如果不是站在他的对头，你是站在他的 side with， 你就会说哦，你是找找这里找找那里找找，然后说哎，老公找到了，对不对？他就很高兴，他就走了，然后本来可以吵架的事情就什么熄灭了。然后呢，他本来要迟到，对不对？现在因着你帮忙他，他怎么样？他可以成功帮助别人成功哦。这个帮助者实在是蛮重要的，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想做老大，我们不想要去帮助别人。所以呢，常常我们那个自我一出来的时候，我们自我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神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对准。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对准的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会出问题的。所以怎么样建立一个合乎圣经的这种关系呢？我们的看法从新约角度来看，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爱的本质，这个本质的时候，神跟我们在一起，透过耶稣基督把这个榜样就摆在我们面前。那么耶稣为什么要来救我？耶稣为什么要为我死？耶稣为什么爱我？耶稣为什么怜悯我？耶稣为什么接纳我？为什么？因为天父他按照他形象造人，所以他是所有人的父亲，父亲本来就应该爱小孩。因为什么？
神的爱。
神的爱。我现在问题就是神为什么爱你？耶稣为什么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Why？ 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那用圣经上话叫那一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这句话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他要让你在，他如果救了你，他就干脆把你接回天家好了嘛，对不对？他要救你上天堂就接走嘛，为什么还救了你还把你留在地上？是因为在这个地上让你在学习什么？学习这个功课。他已经救了你，但是你必须要在日常生活里面把神的救恩表现出来，这是你的责任，对不对？像我们今天早上讲，把它表现出来，透过环境，透过人事物，神来炼净我们。所以这个叫做成圣。所以婚姻是一个成圣的过程。你知道天上没有婚姻吗？你们知道，对不对？那为什么地上有婚姻？为什么？你不要用世俗心理学说，是因为我 lonely。 今天待会我们要带那个单身的活动，就会让你知道，不是因为我们 lonely， 是因为我们有这种需要，不是，而是因为婚姻可以。那你说那单身呢？单身就透过你在日常生活里面点点滴滴，你跟其他人，你跟弟兄姐妹相处，你在教会里面，在公司里面，神都这样在熬炼我们。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讲，当你学习到面对罪的时候，基督他是用信心来反应，用爱来反应，那他就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怎么去学习？你真的讲你信耶稣，当你嘴巴讲我信耶稣，对不对？ 我是在讲我的身份在基督里，我是在讲说我跟神有正确的关系，不是靠我的好行为，而是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不对？我怎么知道我跟神有这个正确的关系？你怎么知道？你就看我跟别人的互动，我跟别人的水平面的关系，这一部分表达出来，甚至在最亲密当中。问题就是在家庭生活里面，其实是最家庭生活里面其实是最可以看见我们真正的所事。这就像今天讲那青少年那个林牧师讲，他认为通常我们的下一代啊，为什么这个成为基督徒敬虔的孩子后裔很少？他说是因为父母亲常常是法利赛人，里外不一致。我们在教会服事讲得很好，对不对？然后真正回到家又不是那么一回事，而我们真正琐事点点滴滴被别人看得很清楚。所以应该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不应该在教会里面由我们来说，而是跟你很近的人来看你，才能够把真正的你看出来。那我记得在山东的时候，那边有一个传道，我们在培训，然后其中一个姐妹传道，她就说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啊，她就是真的很热心，很爱主，她很谦卑，很火热，很反正就是很好。但我们就搞不清楚，她跟她丈夫老是吵吵闹闹。然后他们就问我说：“李老师，请问一下，我们这个姐妹到底她跟她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是真实的她呢，还是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才是真实的她？”然后我说：“你这个问题很玄了，我能请问一下，为什么要分跟她丈夫在一起的时候？”她丈夫难道她丈夫不是人吗？她丈夫不是基督徒啊，我们是基督徒啊，那她也是基督徒啊，所以她跟我们在一起都很好。可她跟她丈夫在一起的时候就吵吵闹闹，哪一个是真实的她？哪一个？两个都是。不在一起的时候，她表现出来的时候，因为跟我有距离，所以她会去运作她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叫做 self control。真的，当她跟她丈夫在一起的时候也是真实的她，她就没有在运作 self control。 所以呢，她跟我吵架她忍一忍，对不对？咱们俩又是好姐妹，一起同工，跟丈夫一点小事不愉快就哗啦讲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里面，我们要成圣里面那个真正的我们，是在跟最近的人的时候呢，最近的那个人际关系，常常吵吵闹闹那个人际关系，就是神告诉你说：“嘿，太英，你还没有完全。”就是这样。所以呢，在我们谈到跟别人冲突的时候，你不要怕，你要想到就是神一定是要叫我学功课。因为罗马书讲什么？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这一段啊，28节、29节，罗马书8章，请。我们知道，神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神既然是定下这个让我们能够效法他的儿子，效法耶稣基督的话，那你真的要相信万事是互相效力。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爱神的人，你是你就会得着益处，连冲突你都能够得着益处，不是你就得不着。哥罗西书1:27，叫他们知道这个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的荣耀，就是这个荣耀的盼望呢，通常你的眼睛就会比较短视，看到说我们俩吵架了，吵吵闹闹，你只看到这一点了。所以对我们来讲，你怎么把跟神的这种关系运作在跟人，如果你没有把神放进来，你跟人的关系就会是做老大，要操纵别人。如果你把神放进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是在服侍神也服侍人，你是在尊重神你也在尊重人。所以我们谈到婚姻也好，我们谈到亲密的人际关系也好，你一定要想到就是神，然后我们是按照他形象所造的，所以神是什么样子，基督做我们的榜样，我们就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落实到婚姻里面的时候呢，就是告诉你神他是创造的神，然后呢我们是形象背负者，对不对？我们有创造力。神呢他会命名，而且他有目的，我们也会，对不对？你们的名字你知不知道都是和谐存在。神在关系里面把他是谁展现出来，我们在关系里面呢也把我们是谁展现出来。所以在婚姻里面，在亲密的人际关系里面，当我们在谈这些议题的时候啊，来找我们做辅导的人是什么样子？ 这些议题到最后你没有办法离开，就是你跟神的关系，真的你没有办法离开，到最后原点一定会碰到你跟神的关系。因为有一个姐，有一个温州来的，她去丈夫有外遇，她去外面找那些在纽约找心理医生啊，找了看了很久都没有办法好，她没办法了啊，心理医生就问她啊，教她很多绝招，到最后就叫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说我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要能的话我何必来找你。所以丈夫有外遇，她那口气咽不下嘛，她很难受，她被出卖嘛，所以最后心理医生就问她说，那你要不要离婚。然后这个女的就讲，我要离婚我又何必来找你。哎，看心理医生一小时90块美金呢。后来她不知道从哪里听到我们有做辅导来找我们啊，我们收的是比较便宜，一小时65块。然后呢，我丈夫就会回头，就有平安有喜乐。我跟你说，在教会里面常常人们有问题，我们很想帮助他，传福音给他，对不对？不要笨笨的，人家丈夫有外遇，你就说你要信耶稣，信耶稣我们祷告保证你丈夫回头。万一他丈夫2年不回头呢？这2年你叫他信心生活怎么过？你怎么知道他丈夫什么时候回头？你不知道，那你不是成了上帝？你不是在给他虚假的盼望吗？所以福音不是这样传的。所以呢，我就辅导他，我就让他去做一些他可以做的事。好，他做完了，做到之后终于有一天他来，他就讲说，他说你要我这样做我就照这样做了，那这3个礼拜过得都很好。可是他说昨天我的丈夫还不是手机里面又跟那个女的在讲电话，然后他后来他讲说，为什么都是要我这部分改呢？然后我说你看见没有，虽然我要求你去改你也真的改了，但是其实呢我并不期望你做到。为什么？因为你一定做不到。你呢不错啦，你已经做得比别人好，你可以。他没有能力，他没有能力做到。她尽管为了一个目的想要她丈夫回头一些改变，但这些改变是有限的，而且这种改变会碰到她的极限 bottom line， 她会受不了的。我说这是为什么呢？说实在话，这个像这种问题呢，你来找我，你找任何人，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我们顶多就是像外面叫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叫你做这个做那个。That is true。 然后我就问她，我说但是我们可以帮助你分析，为什么你丈夫有外遇你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么的站不住，哪里出了问题。如果你丈夫没有回头，但是你可以健康正确喜乐的站立得稳，你也不用问他这个问题呢。如果他今天是基督徒，我是用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你知道你为什么活着吗？那基督徒都会说人要神以神为乐，对不对？人生活着最高的目的，威斯敏斯特要义问答第一条，荣耀神以神为乐，一定是这样的。但是这是抽象的教育，你怎么把它落实下来？如果他是基督徒，他说我们问他，他当然要知道荣耀神以神为乐，但是怎么在丈夫有外遇的这种状况下来荣耀神以神为乐呢？我就跟他讲，如果他是基督徒，我就会跟他讲，这就是如果你的丈夫不回头，你仍然可以正常的健康的喜乐的靠着耶稣基督站立的稳，活得很好，你愿意吗？是同样的一句话，只是针对非基督徒跟基督徒不同的说法，对不对？所以我们针对非基督徒传福音要有智慧。所以到第4个礼拜，这个温州来了，这个他就决定信主了。我们并没有一开始说你要信耶稣你丈夫就会回头，我们不做这种事。福音不可以被出卖，福音就是要告诉当事人说，你呢有心无力，你那个心没有被主救赎，心里面没爱给不出。你现在心里面你认为有爱，那是你人的爱，你没有办法长久给，对不对？在我们还不能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而死，不是吗？这就是福音。我们福音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就是要让他看到我们没有能力行善，我们没有能力改变自己，我们没有能力拯救自己，只有耶稣可以。那你不让他到极点看到他的不能，你就跟他讲信耶稣信耶稣。她今天是为了丈夫回头信耶稣，不是为了自己不能需要救主来信耶稣，这是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对我们来讲，当我们能够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有你跟人啊都是像冰山的一角被你看到外面。你跟我的互动，如果我们就贸然跑去学那些关系技巧的话，它不会改变太久远，它会短暂时间改变，但并不长久。心理学常常告诉你，你到坊间去买那些书，如何如何如何，对不对？都是这个。不过有一些好书， 他会从根源来告诉你。比方说《飞越婚姻的风暴》这本书可以买，雅各出版社。比方说父母心，子女心，父母情。比方说青春的契机，比方说言语的威力，比方说让我们和好吧，类似诸如此类。比方说人大神小，人大神小中文版在台湾现在正在出当中。比方说救赎主手中的器皿，比方说这类的书你可以去看。从根源心里面解决之后，我们再来谈关系技巧这部分。所以我们跟别人最基本的那种心理的层次的部分，跟别人相处的那个就叫做基本关系倾向。对不起，突然之间头一抬没有看到下面，就叫做基本的关系。你跟别人，你跟别人的关系，不管你跟谁，你心里面常常想到就是我是个罪人，我需要耶稣的救恩，他也是罪人，他也需要耶稣的救恩。你常常把这个放进你跟别人相处的这种关系里面的时候，你会尊重对方。也就是说你的基本心态如果是尊重对方的话，你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就会去服侍他。如果不是的话，就会变成是什么呢？就会变成是你会去偏袒，你会去操纵，偏袒自己，操纵自己，对自己有利的部分。你知道吗？夫妻哦，每次来找我们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同一对夫妻讲话很好玩的，就是他们都会讲对自己有利的部分。真的，同一件事情，那太太就说他对我大吼大叫，先生说我才没有对你大吼大叫，是你自己拍桌子。好了，那我们一般人听了就笨笨的，以为就是这样的人。我通常就会问说，这位姐妹能不能请你示范一下她如何对你大吼大叫？我需要你告诉我她的表情、她的音调、她的用词，因为你在解读你的丈夫。同样道理，我也会问这个丈夫：你说他拍桌子，对不对？如果他是这样呢？跟他是这样呢？对不对？这有很大的不一样。那我们倾向于把对方的恶夸大，倾向于把自己的善夸大。我们倾向于说自己很好，说别人很不好。所以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所谓的基本关系，你对别人你最基本的那个态度到底是什么啊？你是把神放进来还是你没有？当你把神放进来的时候啊，你们在一起就会有不一样的心态。如果我们是尊重别人的话，我们就会认为是你是属于上帝的。在婚姻关系里面也好，在亲子关系里面也好，每一次父母亲看到小孩子哈有什么事情，他第一个反应呢，他就会想什么？你是我的孩子，你敢这样对我？但是真正一个尊重孩子的人，他会想你是属于上帝的，你既然用这种叛逆的态度对待上帝所设的权柄，哇，你不怕上帝的审判？这有很大不一样的心态，你知道吗？我们对罪恶生气，而是生气他们冒犯我们的自尊心。我们的生气都是这样，你生气你的配偶，并不是因为你的配偶做了罪恶的事情，然后引起神的愤怒，将来神会审判他，你忧伤，你不是，你是生气他什么？生气他伤到你，这是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明白的话，当我们明白对方是属于上帝，不是属于我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想，特别在亲密关系里面，比方说丈夫现在需要太太陪他去哪里，太太没有，如果丈夫说你是属于上帝不属于我，既然上帝这时候跟你有其他的托付，可能要照顾小孩要做什么，那感谢主，那我要怎么做怎么做，我再来想办法。可是如果不是的时候呢，你的想法是什么？我需要你，你不来我会完蛋，因此我觉得我不要完蛋，我才不要完蛋，所以呢我不允许你让我完蛋，所以我需要你，这个心态是很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是尊重对方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就会说，我怎么样能够造就你，怎么样能够建造你这个人，在冲突里面，在对事情，在很多方面互动。如果你跟对方不是尊重对方的态度的话，你就会认为什么？哈，你就是问题，改变你就好。常常呢太太就会进来说都是我丈夫的问题，然后丈夫也进来说我太太怎么样，我太太怎么样，意思就是说
老师，你去改变我的丈夫，你去改变我的太太，只要我太太改变，只要我丈夫改变，我们婚姻就会 happy happy。这个就是一种操纵的态度，不是真正尊重对方。因为你想的时候，我怎么样从你这里学习？我怎么能够从你那里学什么？而不是说什么，哈，我们之间再怎么样都没有用。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去学所谓的彼此互动、互相、相互，我们讲是 one another 是动词哦，不是副词哦。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学会怎么去表达，我们要把自己跟对方的互动怎么表达，怎么学习，用什么来浇灌，用到最后怎么样把我们从神领受的应用在你跟我中间啊。那这个东西呢，是我们明天会讲，但我们今天很快就讲。当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沟通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要学习怎么跟对方互动的时候，敬虔的言语是很重要的。浇灌呢，就是饶恕冲突啊，这个是一种学习，就牵扯到我们要思考饶恕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啊。这个明天我们会 cover， 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饶恕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石，就是爱。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精髓。基督教的精髓就讲到什么？饶恕的爱。也就是说，当你去看这段经文呢、啊，这段经文呢，在尼西米记里面讲，他讲到他们的历史，讲到列祖呢狂妄自大，这些心啊是硬的，这个景象是顽梗悖逆的。可是神是什么？乐意饶恕的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然后他谈到神的丰富的慈爱，可能就为自己造金牛犊，拜偶像。在这里你看到没有？罪、怜悯、饶恕、恩典，罪、怜悯、饶恕、恩典，你看到这个模式了没有？但是神呢，日间云柱，夜间火柱，神就一直引导他们。神赐下良善的灵，神赐下玛拉，40年旷野供给他们吃，供给他们穿，供给他们，甚至把列国的地都赐给他们。然后到最后就应许了，成就了他向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你的子孙要像什么？天上星星那么多，地上海沙那么多，你会住在这个迦南美地，对不对？也就是你去看这段历史的时候，他是在告诉你，创造人类的主，他是有怜悯的神，他乐意饶恕人的罪。那这个东西饶恕，这就牵扯到你信耶稣，你也懂耶稣赦免你的罪，对不对？但你真的懂吗？这个是我也在思考的，我真的懂吗？我真的懂吗？马太福音里面讲，耶稣讲，彼得就问弟兄得罪我，饶恕几次？3次、7次、70次，到底饶恕几次？然后耶稣说70次的时候，他就讲说，一个有钱的财主，对不对？然后两个人欠他钱，一个欠50两，另外一个欠什么？5两。其实50两5两换成今天来讲，就是这样，好，一个欠5000万，一个欠50块钱，就这样差别。那当你要去想这个怜悯饶恕的时候，那神同时饶恕了这两个人，可是这两个人，一个是欠上帝5000万，一个欠上帝50块，哪一个人会比较感恩？哪一个？5000。好，所以你能够去饶恕，是因为你明白罪被神饶恕。当你没有办法饶恕别人对你的得罪，小小事情对你的伤害，是你抓住别人的不放，别人的不是，抓住他不放手，是因为你觉得你很对，你只欠上帝那个少少的不是，所以你在抓住人家少少的不是。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够真正去爱的程度，是跟他自己巨大的这种罪债被取消、被赦免，这种奇异恩典，他觉得很哑口无言的这种程度成正比。你觉得你是个去饶恕？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的互动里面，我们需要真诚的爱，而真诚的爱有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我们去操练的，就是饶恕。而这个饶恕不是虚假的饶恕，是真诚的饶恕。而真诚的饶恕就跟你自己欠上帝的债被上帝所赦免，你的认知有关。也就是说，爱是为那一些不配得到的人，他 他得罪了你，他不配你去爱他，但是你愿意，你愿意为他牺牲，开启一条道路，就是让对方能够跟天父上帝和好，这叫和平之子。我们跟别人冲突的时候，都想到就是我跟你有冲撞，你错，而没有想到就是对方做错了什么，得罪了神，然后这个后果落在跟你的互动上面，让你尝到这个苦果。他其实是得罪神，你的小孩不听话，对你很叛逆，他其实尽心，你没有看到是他得罪神那种权柄，那种对神的不知，你没有看见，所以你会很生气。可是如果你能够看见这个表象的背后那种很深的那种跟神的关系的时候，你会为你的孩子感到很忧心，你不再是那种抓住自己的权柄不放，说我是你老爹，我是你老娘，你要尊重我，而是想主啊，这个孩子这样，求求你救他。这里面就带出很大的不一样，而这个就是罗马书讲的，他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只有爱要常以为什么亏欠。那中文的译本里面就讲说，你不要欠别人的债，可是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你倒要觉得你常常欠人。也就是说，你不欠我，我也不欠你，对不对？我又没欠你10块钱20块钱嘛，我到机场你也没来接我啊，对不对？所以我没有欠你人情债，但我永远是不够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当我们在谈到人跟人之间相处的时候呢，生命的交流，而生命的交流呢，说实在话，真的不是关系技巧，你要先着重就是你的心，你心里面先有耶稣基督的爱，然后到最后你再来学习什么行为上的改变。这个就是我们要你记在头脑里面的，你从神这边领受的恩典跟爱，你真的领受了吗？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我们信主，我1985年信主到现在，啊，很久了。你要信主久了的人哈，你一定要去想，因为到最后呢，好像这个就变成很自然了，就是空气了，就是那么自然。到最后，这个能够再一次震撼你吗？神的恩典跟爱能够再一次震撼你吗？当神的恩典跟爱没有办法震撼你的时候，你从这边领受的不通，你去跟别人相处，你没有办法把那种崇拜神的生命表现出来，你一定是看对方。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能够在神对你的这一部分恩典跟爱你领受到了，这个你真的很感谢他的时候，这个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个爱你就甘心乐意怎么样落在你跟别人的身上。爱哈有一个很美的地方，就是它是甘心乐意，不是因为我是牧师，然后执事们开会给我拍桌子，为了我是牧师的好名声见证，我来原谅他，这个是法利赛人的行为，这不是从心里面甘心乐意。甘心乐意是什么？自己的弟兄他表现得不好，他得罪神，糟糕了，神要审判他，我要来为他祷告，我要来爱他，我不要呢让他那种言语呢冲撞我，然后让我有苦毒，对他也臭臭，他不配得到我对他好脸色，但我就是爱他，我就是要赢得他，我就是要挽回他，这叫甘心乐意。甘心乐意的爱在这个世代很少，但是只有耶稣基督叫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甘心乐意，他把生命舍了，然后他说是为了我们，他甘心乐意。这个甘心乐意是你自己要去经验到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是全职服侍的，我们在座有多少是全职服侍的，有没有？有。好，我是服侍的，有多少人是真的为了爱神爱人而甘心乐意牧养我们的羊群，不是为了工作。你知道我在神学院教书，我就最怕我的学生到最后传道人变成是一种工作，我好怕看见他们这个样子，那种爱不是甘心乐意，是一种工作，是一种已经走到这里20年了嘛，人生下半场老了又能锄地吗？换什么工作呢？去讨饭吗？对不对？所以继续做这个工作吧。我先挑战我们自己，全职服侍的我们对神的爱经验的如何，我们是不是能够甘心乐意去爱， 那些不可爱的人，如同神爱我们。我们当中如果有属平信徒属于领袖的，就是说你已经信徒有一段年日，所谓一段年日就是五年以上，有五年，对，就是五年以上。按照你所当学的，你所当知道的救恩，你都知道了，你经验到了吗？你能够甘心乐意在教会里面服侍神、服侍人吗？因为服侍神很容易，但是服侍那些弟兄姐妹，哈，他们那个胃口、他们那个要求标准，啊，真受不了，对不对？你服侍总有人说你话的，你能够出于因着神的爱激励你，你甘心乐意吗？这是你尊重神，你也尊重人。啊，这是给我们愿意在主里面去追求那种被神的爱得着的人。当你被神的爱得着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就是你被神的爱得着的时候呢，你那种甘心乐意自然就会出现，甘心乐意。然后到最后，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榜样是不太好的，请你的眼睛不要看他们。如果我们表现不好的话，请你不要看人，请你看谁？看爱你的主。因为只有当这样子做的时候啊，你整个人才能够把从神这边领受的你表现出来，跟人的互动，到最后你跟人的相处，这个互相尊重，服侍神而服侍人，你到最后你跟人相处，不管对方他好或不好，你会蒙福，真的你会蒙福。我常常觉得我很没有耐心，脾气很急，性子很快，做事很快。我对事情的，就有一个牧师说过，他说：“谭英啊，你做决定哈，一段时间做出很重要的决定，而且95%都会正确的。但是他说你要小心，因为另外有5%可能会是错误的。”那这句话意思就是，我真的在95%上面，我大部分都是正确的。那你就可以知道我是很快的人，我的领悟力什么都很快。但是呢，当什么都很快的时候，神就要你学功课。然后我是觉得我是最没有资格做辅导的，我就在想，我为什么神为什么要挑我做这个呢？我生来就是罪人，我看别人了，我跟人家谈两三句，你知道吗？哈，那个根源问题啊，就像医生把脉唰一下就抓到了，真的。我说神啊，可是你一下，你还很耐心陪着他。然后我就发现神真的就是用这种方式让我知道说，谭英，这是为什么我拣选你，因为是你给不出去，所以每一次你给不出去，你就只好回头来求我。当我去求神的时候，慢慢竟然人家说我很爱心，很有温柔，很有温柔。然后人家说我说我怎么看我自己，我还是觉得没有，哎，怎么办？我还是觉得我很缺乏，我真的觉得我很缺乏。但是我觉得当神一点一滴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就学会尊重神，尊重人。你知道以前我只要一看报纪，像我们这个年代一看，我那个同济人谁谁谁做了什么，长谁谁谁做了什么，我下一届你看他们现在都做了什么，长什么长什么官，长什么长。要我李台英去做的话，我也是这个年次屁股，我也是一个公司，我也不是那么笨，也不懂电脑，对不对？我们去学姐也会马上就什么亿万什么。我每次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崔牧师他都会这样讲，他说你不尊重神给你的位分，你不尊重你的神给你的呼召。哎，这不是开玩笑，就是说 你懂吗？你要尊重神，当你在神面前去尊重他的时候，神也必在人面前，就是神在撒母耳讲尊重你。你知道什么叫做神尊重你？就是诗篇讲的，神从悖逆中把你，对，我李檀是出生非常贫穷的家庭，按我现在的位分，应该没有这么可以得到别人的尊重。按我现在这种，我们不是什么有钱有势人，我们不是什么很好的人，但是神竟然把你怎么高抬，让那么多人尊重你。哦，我妈妈虽然不信主，她到教会来，她后来看到教会 七八十岁那种夫老奶奶啊，这种弯着腰的人对我很尊重。他就讲说啊，是说你这个传道人哦，这个很穷啊，就除了这个之外，不过看你好像很不错样子，那种工作那么多人尊重你，尊敬你，你能够被尊重，是因为神在人面前尊重你，而神在人面前尊重你，让你很平安，让你很喜乐，让你很开心，是因为你尊重神，是因为你尊重神。所以你把这个观念拿到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尊重上帝，你在人际关系里面去尊重神，那么你在人面前去跟人互动的时候，神会尊重你，神会教导你，神会让你享受到人际关系的那种喜乐，那种甜美。甚至当你跟别人有冲撞的时候，神都让你学习功课，学习的到最后是很开心，因为神把你的眼泪装在袋里面，所以你的眼泪没有白流，这不是很美的一件事吗？白流眼泪是很可怜的人呢，对不对？那你的眼泪竟然被神装起来，然后竟然你这个生命事后呢，还结出神管教过后的那个义的果子，那个真的是很美。所以呢，不要怕这种熬炼啊，不要怕这种管教，在人际关系里面、夫妻里面、亲子里面，一定有跌跌撞撞，一定有失败 ，but it's okay， 真的 it's okay， 都在神的手里，神培植你，让你学功课。让你学完了之后，你可以回过头来去造就别人。所以你知道吗？学会了，我们才能够做见证，说神是信实的神，神是大能的神，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但是最甜美的人，最上上的人是，你可以听到神的话，你就去遵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就是很单纯的信心，你就去做。嗯，谢谢你们今天来，我们明天才会讲沟通跟冲突，我们一起来祷告。